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让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自己用你的宝血赎了我们，使我们这一群罪人可以来到你面前，蒙你被称为义，也蒙你所召来得着你自己的话语。求你让我们的心归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世界，从这许多的你所不喜悦的当中出来，让我们的心单单归向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诗篇95篇。
诗篇95篇，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的上，向拯救我们的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第六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来到我们的耶和华面前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也是他草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那时你们的祖宗是我看，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所以我在梦中起誓，说他们断进入我的安息。
啊，诗篇95篇啊，是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诗篇，因为我们继续谈神作王啊，神作王啊，对我们啊属神的人来说，最要紧的是什么？啊，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说，神作王最要紧的啊，就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敬拜他，一个是听他的话。啊，就是神作王啊，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敬拜。第二个就是听话，听话，这是一个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今天也从这一个诗篇95篇来思想，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就先敬拜，就先敬拜，然后敬拜完了就是讲道，就是最重要就两件事，一个是敬拜，一个是听话，是听话，两件事。那敬拜的目的呢，是为了听话。敬拜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心愿意听神的话。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我有敬拜神就好了。不行，因为你只有敬拜神，没有听神的话，那就怎样？就等于前功尽弃，对不对？前功尽弃。那如果你说我来听神的话，我没有敬拜，那你的心没有预备好。所以敬拜啊，如果说我们觉得很敬拜，觉得很欢喜或者很怎样，其实是当我们敬拜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很想听神的话。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讲的是不是这样。好，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说来啊，第六节说来啊，所以他从一个呼召开始。呼召，第一节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所以这是呼召敬拜，呼召我们一起来向神敬拜。呼召，第六节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然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然后下面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所以敬拜的目的是什么？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所以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啊的信仰很看重敬拜跟听神的话，就是他本来是一体的，本来是一体的啊。首先我们来看敬拜，敬拜呢是啊，我们主日的时候不是有领诗领会吗？领会的功能就是第一节来啊，他就是呼召所有的人来怎样来敬拜。 所以它是一种呼召，是一种邀请，是一种好像指挥耶和华的军队，指挥耶和华的百姓。所以诗会很重要，就是在这里它很重要，因为它指挥我们，它叫我们起立我们就怎样起立，叫我们坐下我们就坐下，对不对？所以第一节呢就讲来啊，所以诗会呢就发出一个命令，发出一个在当中的行动的命令。他说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欢呼啊，感谢欢呼啊，这些讲的就是一个欢呼，就是大声，大声啊！我们一般敬拜会有不同的习惯，不同教会不同的习惯，对不对？那他在这里用歌唱，用大声，就是叫我们怎样，就是不要被其他的束缚，来到神面前敬拜就怎样，只敬拜神，只敬拜神。所以我们用一个很容易理解但不太贴切的，就是有些人平常不敢唱歌，什么时候会大声唱？啊，我说在家里的话，在浴室的洗澡的时候，对不对？有水声遮盖的时候，又没有人在旁边，他就怎样？忘情的大声唱。其实我们敬拜就是这样，你就是唱给神听。所以只要我们不构成所有的这个叫做什么音乐的干扰的话都可以，知道吧？你不能干扰，你不能说我想这样唱，你要跟怎样，你要跟曲子一起配，对不对？只要你是跟着曲子一起配，不构成干扰，你可以尽情的唱。那唱给出用心里唱的就是神所喜悦的一首好的诗，这样了解哈。并不在乎说你的歌声怎样，其实就是你全心的去唱这个诗歌。但我还是提醒，不能说你要想要怎样唱就怎样唱，不行了，因为是我们是什么一起唱的，所以应当要怎样，应当是和谐的，对不对？比如人家都在唱这一首，你就是唱另外一首，那这个不行的。人家就照着速度在唱，那你就唱得比别人快，这也不行。好，所以他这里就讲我们向神欢呼歌唱向他感谢他欢呼他。所以我们唱诗歌呢是在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是感谢。歌词里面有一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是感谢。我们赞美神，但我们感谢神，也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大神大王，超乎万神之上。他用的这些词来表示神的崇高神的伟大。他是在一切受造之上，在一切权柄之上。他在一切，不是说神有万个，知道吗？因为神这个字在当时就是代表掌权者，掌权者，他在所有的掌权者之上。那么然后呢，不仅他在所有的掌权者受造的之上，他说地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所以一切人所看到的无论是地是海是天上的一切都是什么神造的。所以一节到五节就讲到我们要感谢，我们要来赞美神，因为他是一个至大的神，至大至高的神，我们要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而且呢他为我们造的是我们可以生存的天地。上帝为我们造一个可以生存的天地，对不对？可以在当中生存，可以在当中去体会。所以诗篇九十五篇一到五节就呼召我们来向这一位王来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那我们用全心全人的 来向他敬拜。好，所以他呼召我们啊，神作王，那我们做什么？我们第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敬拜，就是敬拜啊。所以主日的时候也提醒我们，我们敬拜啊，不要迟到。啊，敬拜不是在等人来，啊，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尽量能够准时以前到，啊，好，那敬拜这个事情也非常要紧，因为启示录第四章开始讲天上的时候，就是讲敬拜，啊，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启示录第四章是敬拜。宝座前的敬拜是赞美神的创造，赞美神创造。第五章是赞美啊，加上羔羊了，所以赞美做宝座的羔羊，啊，因他的救赎。第七章啊，把所有三一神都放进来了，就赞美上帝的成全，啊，所以天上就是什么敬拜。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一个非常要紧的神作王，那我们在他面前就是敬拜他，敬拜是我们一个最要紧的服事。所以主日的服事呢，啊，要有一个观念，我们不是在台上的才是服事，记得一个要紧的，台上的是带领我们服事，知道吧，对不对？带领我们，我们要唱诗歌，那他们有练过啊，他们会乐曲，是不是，哦，所以他带领我们一起什么服事。所以敬拜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侍奉，这个侍奉它本身是全体的，哦，全体的。所以我们啊，虽然会讲主日啊，有些人侍奉，其实啊，严格说来是所有的人都怎样侍奉，哦，你当招待也是侍奉，对不对？那你在台上施琴 vocal 也是侍奉，记得一件事，台下的还是什么？还是侍奉，哦，所以这是要紧的心态，哦，不要把主日当成说啊，这是这些人在侍奉，我怎样没有关系，不是，它是一个全体的，哦，呼召是一个全体的。来啊，我们向耶和华歌唱，还有一个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所以在这边呢，不仅讲神的创造，也讲神的拯救，哦，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那磐石这件事情呢，就要回到九十篇开始了。我们讲到神是我们的安息之所，对不对？所以拯救到磐石，这是我们一个敬拜的重点。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哦，是因为什么？我们被拯救了，拯救，然后把我们放到一个安稳之处。好，这就是后面要讲的十一节，进入安息，进入安息。我们来到神面前，每个礼拜都来唱诗赞美神，一个感恩是我们可以进入安息，一个很重要的感恩是进入安息。所以我们向神歌唱，因为他拯救我们，让我们进入安息。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啊，有一些难处，啊，有劳苦重担，那主日就是来怎样，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可以进入安息的，因为我们是蒙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到安息里，啊，那我们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啊，因为他是那一位伟大的神，至高的神，那么他也为我们创造的万有，他在当中统管万有。好，那么这个安息，再来第二段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敬拜第七节讲，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敬拜跟听话目的就是要什么？最后一节，进入神的安息，主的安息。这个安息是要紧，我们基督徒啊，不太容易跟人家解释这个安息。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人比较容易懂，好像我这一生会结束，那我希望有个永生，对不对，哦，但是通常这样认识永生都会有偏差，因为永生不是讲你今生这个生命的永远，哦，如果今生这个生命的永远，很辛苦， 对不对？你觉得呢？好，不是，永生是指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到永远，神儿子的生命到永远。那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在那一个主的安息里。好，那么这个安息呢，啊，我们要来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先讲一下安息啊。安息最重要的啊，后来是在希伯来书啊第三章讲。好，我们先看到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七节到十一节啊。好，玉龙帮我们读一下。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是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好，这一段话第一节第七节，圣灵有话说，记得诗篇是圣灵的话，知道吧？好，那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九十五篇后半，对不对？好，同样的，他在这里讲，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我的安息，我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十四节说，我们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我的安息就是讲跟有份于基督，有份于基督。好，主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样得安息。得安息重点是你就得到基督，知道吧？得到基督，有份于基督，基督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基督的能力成为你的能力。所以有份于基督是一件要紧的事。有份于基督是什么？十八节，向谁起誓不容进入他的安息。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对不对？好，第四章就是在解圣经里面，我就不再读，我现在简单讲。第一个讲到安息是第四章里面讲的，七日第四节，造日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一切功。第一个安息就是创世纪讲的，对不对？神工作了六天，第七天神歇了工，神就安息了。所以神就安息了，那么 人就开始在伊甸园过日子，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安息的意思是什么？安息的本意呢，就是上帝说，我都为你们做好了，然后你们在当中怎样享受，就这样。好，上帝都为亚当预备好了，对不对？亚当就在里面怎样享受上帝做成的功，这个叫做什么？安息。所以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对不对？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对不对？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我的轭是什么？容易负的。就是你可以安息，你仍然有重担，你仍然有要承担的责任，但是呢，这个已经变成主的，知道吗？耶稣帮你做了，你就放心的去承接就好，去享受就好。所以耶稣说，你们就可以享安息，对不对？前面先讲得安息，后面就讲怎样享安息。就你仍然有担子要负，你仍然有责任要负，对不对？但你可以享受，知道吧？可以享受，这个叫享安息。为什么？因为啊，基督在那里。好，那么他说，如果他们进入了迦南地，就是已经安息了。好，那么呢，第八节，耶稣亚若叫他们享了安息，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好，这第一个安息是创世纪讲神歇了他的功的安息，对不对？ 第二个安息是迦南地做预表，好，预表而已，不是真的，好，只是用这个来让人学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迦南地很特别，如果以色列人信靠上帝的话，迦南地是什么地？留应许之地，留奶与蜜。上帝说，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好好信靠我，我就让春雨秋雨按时候下，对不对？哦，然后你们安然居住，没有人会打扰你们，对不对？这是应许嘛。但是如果他们不听话呢？摩西讲的，如果他们不听话呢？如果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说天就怎样闭塞，对不对？不下雨，地呢不替你出除产，知道吗？地就变硬，然后就不再，地就不为你效力。好，你看很有意思哈。所以迦南地就预表一个，如果你信靠上帝，它就是一个安息；你不信靠上帝，你就变成什么？你真的劳苦愁烦。好，因为天也不下雨，地也不为你效力，对不对？那敌人又来攻打你，是不是？哦，还有各样的灾害，哦，所以他就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耶稣亚是提醒你们，这里本来是应许之地，可以安息，但条件是他们要怎样听上帝的话。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听，所以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因为进入安息就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邪不信从的人跌倒了。所以基督徒的，我们在世上就是要用努力的进到那一个安息，就是耶稣做成的，耶稣做成的，我们去享受它。所以我们的信啊，就是要努力的进入到那安息。好，那安息是什么？我们再回到诗篇来，我们今天都是在准备进入那安息，知道吗？那安息就是永生，我们要努力进天国。所以主耶稣讲，神的国是努力进去的，好，意思就是我们要努力才可以去享受那一个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什么安息。但我们努力什么？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努力只有一个，守住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努力的。守住信心用什么来认来评量？好，就是神的话。你说你很有信心，那你怎么知道你很有信心？好，就上帝说的话，你怎样信不信而已。好，不是你嘴巴说你很有信心了。我再讲一次，你有没有信心是上帝的话你怎样听不听，这样了解哈？你信不信得过，听不听？好，我们来看第六节。所以一到五节呼召我们来敬拜，第六节就说我们要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屈身跟跪下啊，就是重复的来表达我们的心要向神全然的降服。哦，我们心要向神降服，为什么？我们要全部整个降服他，哦，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不仅是我们的神，他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也是他手下的民。好，这里讲两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啊，我们是神的草场的羊，表示我们是他所牧养的，牧养的是他照顾的，是他引导的，是他带领的，是他保护的。好，那我们也是他手下的民，手下的名就是我们是来侍奉神的，知道吗？因为他是我们的什么王，哦，我们也是属他的国的，属他国。所以第七节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所以重点敬拜的重点就是今天听他的话。好，要紧的是今天，要紧的是今天。好，希伯来书第四章我刚才没讲，希伯来书第四章一直强调今天，信心绝不讲问昨天的信心，知道吗？也不问什么明天的信心，信心就问什么今天当下的信心，知道吗？ 所以你不能说上帝我过去十年都听你的话，好，那今天怎样？今天暂时不听，好，那会怎样？好，不行的，好，记得哦，是今天哦。所以我们敬拜听神的话就是当下，好，就当下，好，敬拜完了，我们主日敬拜完了，接下来就是听讲道，就当下，今天，重点在今天啊，要抓住今天。好，基督徒有一个，我们要总记得要抓住今天，抓住今天，好，因为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过去的我们也不可能改变，对不对？所以唯一能够让我们在当中啊蒙恩满了希望的是什么？今天，今天。所以过去我们或许有很多软弱，或许有很多失败，或许有很多彷徨，好，这些让它过去，因为在主的恩典里，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要怎样听神的话？好，第八节开始就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例子，他说我们不可以硬着心，硬着心就是有不信的心，好，信不过，信不过神，硬着心，你对什么硬？对自己的意见很硬，好，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个叫硬着心，知道吗？我们讲硬着心就是他坚持己见，坚持己见，你们不可以硬着心，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我们就坚持自己的，坚持己见。像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米利巴跟旷野的玛撒，这写在民数记二十章，就是以色列人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就啊，上帝让他们切水，那么切水呢，在旷野那么热，又切水，所以百姓的心就烦躁，又烦躁，然后又担心没有水了，接下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抱怨。米利巴的意思就是争闹，百姓就开始争闹，就开始找摩西发怨言，就跟摩西讲，你我们在埃及过得好好的，你干嘛把我们带出来？要让我们死在旷野嘛？所以你看，人抱怨了以后，什么话都会怎样？都会讲，知道吗？这种最容易出现在婚姻，知道吗？抱怨的时候，对方的好处都不见了，只剩下坏处而已。啊，人就是这样啊，硬着心啊，坚持啊，我是对的，对不对？所以他说，玛撒就是试验。他们就是试验上帝，所以神就在当中啊，就叫摩西说，那你就吩咐磐石出水，上帝让最不可能的磐石就怎样有水涌流出来。所以第九节，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所以人的心呢啊，信靠上帝，事实上人的信靠常常是有试探的成分。你信上帝，常常要当心，人会有试探的成分，试试看，对不对？或者上帝说的话，那我们就怎样试试看？但是我们不是因着信而试试看，我们因着试探而试试看。就是，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试探，就是讲的我们里面有一个动机不好。这个动机是什么？就是我是对的，当场这个就是试探，试探，试验不是，试验是一个公平的，就这个事情试验，就是看你是怎样就怎样，对不对？你没有不好的动机，这样知道吧？用个简单的话讲，就是你今天觉得你要给学生考试，你就出了一个考试卷，很合理，有难的，有一般的，有简单的，对不对？然后你就过了，好，这个就是试验，对不对？考核他们结果怎样，是不是？那如果你有，你就觉得这些学生实在是不好，这是好好的修理他们，就怎样？出了很难，这就试探，因为你的动机里面有什么 私心，有不好的意念，圣经通常就用试探。所以上帝不试探人，但是他会试验人，试验人，给人一个处境，让人显出自己的真相来。魔鬼会试探人，就是他有个不好的动机在那里，给人考验的时候让人跌倒，让人听他的话，让人把柄在他手上。好，所以人在当中就好像他们去跟摩西抱怨了，摩西去求神了，然后这样子好像啊，反正以后只要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就去跟摩西抱怨，对不对？好，那这个不行啊，这个是对上帝不信靠，信不过上帝，总在当中试探上帝。所以第九节说，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人啊，不是凭信心，人一直凭眼见。神的话是凭信心的，可是人就是要凭眼见看上帝做什么啊。这个问题，以色列人的这个问题，从旷野一直到耶稣的时代没有改变。所以耶稣的时代，耶稣出来了以后，以色列人还是一直要他什么？行神迹，行神迹，因为人就是想要凭眼见。所以第十节有四十年之久，就是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呢，这个心态没有什么改变。所以上帝说，我厌烦那个世代，他们心里迷糊，不晓得我的作为。不晓得意思，哎，他们都看到了，为什么说不晓得？就是他们虽然经历了，虽然看到了，可是呢却没有得到上帝要的目的。这个就是不晓得，就上帝做这件事，人却不知道他的本意是什么。本意是什么？这也容易，有些时候啊，你的配偶做一些事情你知道了，对不对？然后他还是很不开心，那你说，哦，都跟你谢谢了，那你为什么还不开心？你们说呢？因为他的本意你没有什么没有抓到，你我们只看到什么表象，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看到的是表象，而没有看到他做这些事的什么本意是什么。你们可以想想看，生活中也会碰到这种事，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在当中做了很多，很在当中啊，上帝给他们很多的经历，可是呢很可惜的，他们就是没有认知自己的信心有问题，知道吧？自己的信心有问题，没有认知自己的信心有问题。我们以后读希伯来书，我会跟大家讲，没有认知自己的信心有问题，就是呢没有信心回应所听见的话，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主日听讲道很重要哦。听讲道不是把那个道听懂而已，知道吗？好，你要听懂，但最重要还有一样，你要用信心回应神的话。信心回应，你听了，你是听到了，你对神的道你听了，但是要怎样？你要有一个回应的信心，回应的信心，知道吗？我们听到啊，常常要思想这一篇道里面上帝对我们说什么，知道吗？可能借讲员的口，可能借经文本身，上帝对你说话。那记得你听了以后要有信心回应他，那个道才对你来讲带来生命的供应。所以以色列人很可惜，他们想要凭眼见去看上帝的作为，但四十年之久他们心里迷糊，就是他们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是互相呼应的，互相调和的。所以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上帝说这句话是在四十年之后还是四十年之前？先。你知道吗？这个是四十年这开始的时候上帝就说了， 知道吗？上帝一开始就说这个话，对不对？他们不是原来要进迦南地吗？派了探子回来以后就不开心了，对不对？上帝就讲这个话，你们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是不是？然后旷野四十年，所以旷野四十年啊、哦，不是上帝讲这个话，不是说上帝讲了所以他们就进不去了，不是。其实旷野四十年就证明一件事，他们根本怎样，没有预备好进什么迦南，这样知道吧？四十年，这四十年只是证明这件事情，他们没有信心进迦南，没有信心进安息。所以我们啊、读这些圣经的话非常有意思、哦、我们常常觉得上帝你这样这样说了后面就不会改变，不是。其实上帝是知道我们是怎样，所以再怎样先这样说。先这样说的用意是什么？希望我们可以反省，知道吗？希望我们可以反省、哦、希望上帝先这样说了。所以不是上帝说你们不能进迦南，然后他们这一群人就愁眉苦脸了，对不对？摩西也没有进去，可是最后他还进去了，因为这只是一个熬炼的路程，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世上就是一个熬炼的路程，知道吗？我跟你们讲过，教会在世界就是在旷野，记不记得我在启示录跟你们提过，教会就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是在旷野，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要有信心。所以我们不论在这世界上跌跌撞撞是如何，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守住这个信，我们就可以进什么？进到那个安息。好，所以我们来把95篇整理一下，整理一下，95篇告诉我们啊。我们让上帝在我们的心中真正作王，所以我们就要来神面前向他屈膝，向他跪下，向他敬拜。来敬拜，记得这是前提的侍奉。我们感谢神拯救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神为我们创造一切，我们感谢主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在他面前跪下就是完全的降服。所以敬拜要带来我们的降服，带来我们的心向神降服，然后接下来就是听他的话。记得今天听他的话，今天听他的话，为什么？因为他带领我们，我们是他的羊，对不对？ 他保护我们，是不是啊？他眷顾我们，我们是他啊国的百姓，我们是他的民百姓。所以那么我们要当心的是，不要有硬着心，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意见跟上帝的话不一样，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知道吧？上帝怎么说，我们即便不懂，或者我们即便在当中有难处，但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好，不要硬着心不信，不要硬着心不信，也不要试探神啊。人试探神，就是人会用一些人认为对的来考验神，知道吗？好，这些都让我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啊。那么让我们有信心，真实的去看到上帝的作为的用意是什么啊？那这一点我也多讲一点啊。有些时候是顺境，有些时候是逆境，但我们能不能在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看见上帝的本意？记得哦，逆境顺境都有神的意思，知道吗？那我们要看一下，我们都能够看到神的本意，无论是在逆境或者在顺境，我们都要看到。记得神知道以色列人在怒中起誓，所以他们惹神的发怒，所以神就定规了，他们不能进安息。要记得这是一开始上帝就说了。那这个不要说上帝神会这样对我们，而是成为一个警戒，知道吗？成为警戒。所以诗篇95篇就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是圣灵向我们说的。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 啊，通常我们重点听什么？听神的话。所以你读经之前你要先什么？敬拜。好，你可以祷告敬拜，也可以唱诗敬拜，知道吧？重点就是一个，你要读经之前先有一个敬拜的心，知道吗？降服的心，才来怎样读神的话，读神的话。然后读的时候 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听，要听他的话，听他的话，今天就听他的话，不要为过去忧愁烦恼，也不要为明天担心，就今天上帝给你的话，我们就相信他，相信他，然后记得我们做这些都是在保守我们的心可以进入到那个什么安息，安息，记得安息就是上帝做好的工，我们去享受。所以将来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还要接你们，对不对？就是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就进去什么享受，享受啊！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好，这是诗篇九十五篇啊，所以神作王啊，所以我们在当中啊，来敬拜他，来听这个王的话，那我们的心啊，因着信就得安息。好。